主日早安。那个今天新的哈、啊，新的，我们从创世纪，那现在要讲到出埃及记里面的人物。那这个人物本身呢，对我们是一个绝对性、模范性的学习。但是有个角度，我要你们知道，他们是跟我们是平常的性情的人，一般的人一样。有时候我们会把它放在一个后英雄或者是伟大，不是这样的。我之所以讲这些人物，是因为他们是模范版。那我们才不会说啊，我们后来的全部的真理绝对的都在圣经里面，好，免得我们有时候无可适从啊。所以我今天要讲摩西的时候，哇，摩西可就是一个以色列民族的英雄啊，带着几百万人，哇，我们就想到。哇，他的那个智慧，他的能力哈，所以我们在讲这些人物的时候，我偶尔会插几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啊，在圣经里面有的啊，但是呢，有一天我们对神的时候，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很惊讶，不是说最小的，你认为最小的在那边可能是非常最大的啊，所以我们的价值观啊，有时候需要一定要翻转，一定要翻转。意思是说呢，如果摩西有什么是一个绝对的模范版的话，那我们就不能降低我们的标准。好，哎呀，那摩西我不是这样哦。哦，神说我已经给你了哦，告诉你哦，他是一个跟神第一个，我的题目叫做与神面对面的题目，是一个很代表性的。好。你可以注意到那个每个人物的题目都是有代表性的，等于说他的那一个亮点也是我要哈，也是我要去学习的，要去殷勤，要去努力的。那么在这里呢，我给摩西的题目叫做面对面认识的哈，在这里第一个经节《生命记》34章第10节哈，好，我们一起来好了。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记得，不是说除了摩西没有人赶得上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的观念改过来，耶稣在讲到法利赛人的义的时候，他说不要管他们的义，根本就不是义，是这样吗？他不是这样讲，他说我们的义要怎么样胜过法利赛人的义。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当我们有一个模范版在这里的时候，摩西怎么样跟神同行，摩西有什么问题，他怎么样在神的里面得到更新，得到更靠近神，到个地步他是跟神面对面的。神的期待就像期待摩西一样，我们跟他面对面，这是我的意思。我这样讲有没有让你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啊？所以我们不是在看英雄传，我们是在看一般的平凡的人，因为有一个不平凡的神，奇妙的神，怎么样让我的人生可以翻转，怎么样可以在神的眼中是发挥的绝对的价值在那里，这是我的重点。他说没有在兴起，这个先知我讲过哈，先知是要神兴起的哈，先知不是自己来说，哎，我要做先知，我学习做先知，不是这样的，是要神有他的命定跟兴起的。以前我们讲过什么叫真的先知假的先知哈，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或许没有神拣选你，不是每一个人神都给你一个先知的位分。有的以前先知你可以数得出来的啊，行了吧，我们可以数得出来的，但是那个先知的那个特质有没有，彼得说你们是什么君尊的祭司，还有呢圣洁的国度，这个里面就含挂了所有先知的特质在里面了，祭司啊，这个啊，先知都有位份的。好，我们不需要那个位置，但是我们有那一份，你了解我的意思哈？所以那一份是每一个人的。好，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摩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哈，让我们可以去啊效法或成为我们努力的这个。目标的就是他跟神面对面。我们知道神不偏待人，如果他容许摩西跟他面对面，我们就说哎呀，我要去看摩西是怎么跟他面对面的，我也要跟神面对面，就是这样子。 好那我们的第二个经节，希伯来书第3章第5节， 摩西为仆人。好，前面说神命定他做先知，接下来马上说是仆人，是要服侍的，是要比别人辛苦的。好，那这是为什么摩西生气啊？他有很多的很多的委屈在里面哈。在神的全家诚然敬重，在神的啊，每一个人都在神的下面，对神负责任，诚然敬重，没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情可以阻挡我们对神的心，记得这一点，也不要落入那个陷坑说，哎呀，因为这样所以我就啊，我在讲的不是做什么事情，而是敬重那个忠心，只要在神面前坦然无惧，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我一直在强调这个啊，与神同行，我们现在的同行是前面已经有人给我们像我们的云彩一样，让我们能够跟着，那现在我的同行也会成为将来，只要耶稣还没有来，我们会有将来的人会跟着啊。所以这个是神的一个很奥秘性的，也是很大的一个智慧啊。我们是这样息息相传的，生养众多，息息相传遍满啊。那基于什么？基于我们的生命，让别人盯着你，盯着你就会学到吗？你爸爸你孩子盯着你会怕会学到吗？盯着你以后就跟你讲你有什么问题，对不对？好，不过还是有仿效的一个，好，眼睛看的比你耳朵听的学的还多，所以他看的时候呢就这样子，好，等于说证明说真的是有这种人，真的是有这种果效，好，如假包换，有点这样，就是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明证说就是这样。摩西可以跟神面对面，我也跟神面对面，摩西忠心到底，我也忠心到底啊，这个份是我们的啊，这个是我要强调的啊。因为我讲的人物，如果你们认为他是大人物的时候，我们自己就觉得我越来越小，我越来越缺步，哎呀，我比不上，我不要你们这样，绝对不要你们这样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个大家很喜欢谈的，也是常常被谈到的，叫做原生家庭，谈到摩西的身世啊。摩西其实本来是不该活着的，不可能有他的，因为刚好碰到一个景况，刚好是这个法老王对于啊希伯来人的这种人丁旺盛，他们处在一个特别的区域，那里有绿洲，他们可以牧羊，他们跟埃及人不一样。可是呢，法老王发现有一个威胁，以为他们本来是在那里而已，发现哦，他们人丁怎么那么旺盛？所以呢，人的私心，领袖哈，只要人没有神的时候，就会用权力。啊，只要人没有神的时候，就会用权力。那他就怎么样？有时候利诱嘛，有时候就是威胁嘛。后来就把他们当作奴隶啊，就是等于说希伯来人，你们是奴隶，在埃及里面，你们只有奴隶的份，所以做主公，奴隶是不领薪水的，这个意思哈。所以呢，然后呢，做不到我的标准，还要被打，还要被惩罚，啊，还要受苦，啊，就这样的一个段时间。这个法老看到说，他可以逼迫，啊，让他们受苦，可是他们生养众多，这个他没办法。埃及是拜太阳神的，他是拜这些很多神的，啊，那其中有一个拜偶像的一个目的是要很丰富。那个每次中国人到那个心里都摆一个什么，一个什么元宝嘛，一个佛金，你们有吗？还是只有台湾有？就金元宝嘛，哈，哦，就是要很丰富，包括钱要很丰富，儿女要很丰富，哈，哦，这个我们不了解了，因为等一下中国就只有限制一个，台湾就奖励只生两个，哈，哦，那，啊，其实以前这个看到树木很多的这个。啊，生养众多是神的心意。当然，我们的生养众多不是只有局限在旧约的，旧约是有形的，地业啊、产业啊、儿女啊。但是来到那个圣经说，那个像勇士的箭一样，箭袋里面装满的箭哈，啊，射出去的哈，啊，那些孩子一养好了射出去哈，啊，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人生。然后来到新约的时候，耶稣说：“我来让你们得到生命，永生的生命，而且是丰盛的生命。”我们的丰盛在这里是我们的生命，到有一天我们建筑的时候，哇，所有那个新的 那个神原来原造的那个整个的，我们称作天堂好了哈。那天堂我们想说在远远在那边，它是要下来的哈。那么那个我就在里面，我成了像宝石一样，可以跟神摆在一起。我不讲启示录，这太热衷于启示录了哈。好，我们回到我们的摩西哈，他不应该生下来的。以大部分的婴儿的状态，所有生下来的男婴有一个政策，全部要杀光。但是呢，收生婆的心看到生命，对他们来讲，生命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因为埃及人也是崇拜生命要多的人，所以他们会去拜什么神，拜什么神啊？像那个太阳的话，就是种生，这样植物什么都要靠太阳嘛，他们知道哈。所以呢，在这种时候呢，因为收生婆的那种心里的那个仁慈啊，昧着他们的良心，他们坐不下，能够不杀的就不杀。但是问题是，法老王会找到收生婆来，所以摩西就在这个危机当中，本来是应该生下来就死的，被杀掉的男的，一定要马上要处理。可是呢，因为他有一个妈妈，有一个姐姐，他们有一份为着他们心目中对生命的看法，还有对信一位永生的神的这个信心，他们要这样做，把那个孩子藏起来。你想想看，到时候可能会招来全家杀生之祸。在那个时候，你想想他妈妈跟他姐姐，先讲妈妈，要把他藏起来。然后姐姐看到妈妈的心意，看到妈妈的价值，她就跟着妈妈全力以赴的陪妈妈，然后到一个地步藏不住了，只好拿到河里面交给神了。反正本来就要死的嘛，就交给神了。哪里知道她的信心跟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连结。我们都不知道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什么，所以我上次提到说，我们常常把一二三给神选择，说神你帮我成就这个，不然就这个，不然就那个。神说那我要第四个可以吗？有时候神是这样子的，好，所以我们不要限制神的那个。我不是说神没有救所有的希伯来人的孩子，很多被杀掉了，杀掉在天上跟不用受人生的苦，好，这是我们的看法了哈。现在是在世上有什么劳苦愁烦，摩西自己讲的。他到后来我想他是生不如死，是不是？他到一个地步啊。不过摩西的生命美在哪里呢？跟神面对面。到后来是神帮他举办那个葬礼，帮他埋葬。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殊荣的啊？哈，我们说哦，这个请一个牧者来主持这个葬礼，请大家讲一些他们的什么什么常常要表达那种，
就是那个
自功什么功德啊，就是会什么那个，有一句话我现在想不起来，就是
neurology， 我知道那个
呀，要都要讲好话，对不对？哦，他们常常怎样？摩西没有哎，我想摩西好幸福哦，即使他到最后看着对面的耶利哥城，他不是没有失败，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不是没有失败。可是神不计较我们的失败，神只计较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不是一直保持那么亲密，我们是不是信得过这是一位赦免的神，这是一位可以让我重新来给我机会的神。就这样子好亲密哦。以诺是被神就这样跟着他走了，现在摩西呢，神亲自帮他找了一个葬身之地，埋掉了都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摩西神没有让人家知道他葬在哪里？我们稍微想一下，为什么？
肯定是那个圣地有
问题，那边呀，做什么？
是的，是的。所以从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神不要我们崇拜人啊，这个信仰的路一定要这样走，不能你不是跟人，你是跟神。但是人要成为我们的一个效法，我们有责任让别人学我们。我们有责任对神跟人之间有一个让人家更跟得上来的这样的一个爱，因为我们也是这样来的。摩西如果没有他妈妈跟他姐姐，能够成就神的事情吗？ No， 所以有一些看不见的，看不见神预备的，事实上是太美了，太奇妙了。这个姐姐不但帮着妈妈，还她出面去把她放到这个河里面，把她带好，还在那边等。我弟弟会流到哪里去啊？想想看，生命是要有代价的，因为它的价值太大了。所以我们要讲摩西，就要从他的姐姐跟他妈妈讲起，原生家庭。好，我们回到我刚才讲说，我们要谈摩西的原生家庭哈。我们都有个人的原生家庭的背景，还有我们的遭遇啊。我觉得摩生的这个模范版呢，就是给我们看到我的一生从哪里的背景出来，会有我背景带给我的一些后遗症会有的。你认为摩西很快乐吗？后来神竟然让他跟他的姐姐跟他的哥哥两个人成为他的几乎是左右手。然后突然间有一天姐姐跟哥哥说，你以为你是谁啊？这个叫做原生家庭，你本来是老小，现在帮老大，有没有？他有这种问题，我们也有这种问题，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的原生家庭有很多，我们缠绕着我们，有很多让我们过不去的，会有的。因为在这个日光之下，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的人性本身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就会有这么多的让我们难缠，那种所谓的不知如何面对的一种困局，我们会碰到很多这种问题。摩西也碰到这种问题，本来不应该活下来，结果因为妈妈跟姐姐，所以基督徒弟兄姐妹的连结很重要，我们都有关系的。为什么神一直告诉我们说彼此怎么样，彼此怎么样？我前几天才上了我们的那个中国的培训的，谈到这个士师记的时候，士师记神没有容许他们有一个王，可是他神兴起一个领袖，让他们不会无所适从，没有一个好像觉得群羊没有一个牧者一样。可是神不是要他们一支派一支派的这样各占自己的地盘，然后呢各享受自己，我安定就好了，其他人怎么样？神不是这个心意，神绝对不是这个心意。神的心意是十二支派是一起的，出于一个父雅各，雅各出于一个父以撒，然后又来回归到亚伯拉罕，都是一个一个传下来，所以它是一体的。即使那十二个支派里面谁都有问题，谁都不怎样，可是神把它看作宝贝，让祭司怀在这里刻上他们的名字。一方面我们看到我们不怎么样，可是一方面看到神把我们怀揣在他的胸前。当我们有一天说主耶稣我相信你，我就是跟定你了的时候，我们就在神的怀揣当中。好，那么在这里呢，看到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七节，我们一起念来。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个不能看见的主。好，我们跟随神跟神同行的时候，我们是要提出行动的，而且我们有选择的。上次我们讨论那个非常实际，如何做一个对的选择，怎么选择。刚才我们提到摩西的原生家庭带给他很多原生家庭里面的阴影在那里，但是当他跟上了神，跟神面对面之后，他就已经他不会六神无主。米利安不是那么的爱摩西吗？他尽全力的以他的生命来为了摩西弟弟的生命，他可以在旁边看，他还敢站出来跟法老王的妹妹公主哈，还敢跟他建议，那这个不是一下就会伸出露出马脚吗？他妹妹竟然敢站出来跟他说啊，我认识有一个奶妈，你以为公主是傻瓜吗？任何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不是偶然的，但是只要有神，一定要认定他是主。摩西如何能够活下来？神有他的心意，不是别的 baby 都没有用，只有摩西有用，绝对不是这个。请我们记得 神的价值观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摩西的人生起始的，叫我们看三段。如果雅各自己说我的人生又短又苦的话，摩西可以说什么？可以更重的一个形容词。竟然最后站在耶利哥城的对面，我的目的不就被你招出来带这个几百万的人要上那里去吗？神说你进不去，你不可以去，就为了一件事情。刚才你们没有听到，可是神帮他举办了一个非常美的葬礼，就只有神跟他一个人。请我们注意今天的题目，与神面对面，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标杆。你不用去对人交代，可是你要与神面对面。只要你与神面对面，什么都过得去。如果是你把这群百姓带到这个地步，还为他们求过恩，本来神说好了，我那个亚伯拉罕的约到此为止，为什么神跟我们继续在一起？我讲过约定，现代人对这个约定已经盟约已经根本就不算事了，反正到法院去啊，把案弄一弄好就好了，或者该花钱花钱，该怎么样怎么样啊。我说过哈，之所以我们跟神能够同行，第一个是应许，神答应你什么，圣经里面他讲过的话都是真的，但是不要你去把它当作一个什么来背起来，不是像我在念那个什么。那叫三字经吗？是的，背起来，或者是唐诗把它背得滚瓜烂熟，那跟你没有关系，只是会背而已啊。你有没有被养成一个诗人呢？你背好多诗，有没有成为诗人呢？你背很多这个三字经里面的道德律，你有没有成为一个道德很高尚的人呢？不一定，我不说都没有，不一定。但是神答应我们的，接下来他用约来约束他自己。不要以为神看我们好美哦，是的，我们很宝贝，可是我们以色列人本身就表演给我们看过了哈，从头到尾，刚刚走到西乃山，摩西还没有下来就塑造了一只金牛犊，触犯了十诫的第一大诫，当然十诫都是一样的啦，连在一起的，没有大小，但是呢至少第一个公布，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马上三下就开始作乱了。你看人的心就是这样，我们的心也是这样。那我们以为说现在恩典时代神对我们会放宽一点，哎呀神你就不要计较了，你就别看我们的问题了哈，神已经旧约已经过去了，所以现在的现代人，我们这个新约的时代呢，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全部承担了，所以我们呢就可以很放松的过日子吗？神的目的是要把我们拉到他的，刚才我说过哈，摩西跟神同行的这个标准怎么样，今天我还是怎么样，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旧约新约一定要连起来去融会贯通。好，有了约以后，刚才我提到约，摩西曾经当神看到这个以色列在下面拜牛犊的时候，他真的这样讲，哎，会不会真的这样做我不知道，但是呢他有他的方法了。神，我不会质疑神的智慧跟他的说法跟他的做，只要他说的都是事。那为什么他后来又没，他说算了，亚伯拉罕的约我去掉，我跟你立，跟摩西立。摩西是一个非常非常，圣经说他谦和，那谦和里面就有一个谦卑。我要说其实摩西是自卑的，以他的原生背景来讲，他是属于自卑的。一个人为什么会生气你知道吗？我很无力的。我前几天跟一个孩子说，我说孩子，当你看到你妈妈生气的时候你的感觉怎么样？我在跟他谈他的问题，他说害怕。我说所以因为你害怕你就不敢跟妈妈讲话对不对？他连跟我回答对都不敢讲的。我说下次看到你妈妈生气的时候，告诉你自己还是告诉神，说神啊，我妈妈没辙了怎么办，我妈妈现在很无助怎么办，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人会生气的背后就是我们已经怎么样 快垮掉了。不要以为我可以大声喊就表示说我很刚强，哈，或许你叉着腰，可是你的心怎么样？我不行啊。不然你等一下他们都退掉了，你生气完你会觉得好高兴哦，哇，我刚才打了一个胜仗吗？你会觉得里面是怎么样？那个内耗的那个力气，因为没有其他的万办法，只好这样。这是我们的一个，我投降了啦，哈。当一个妈妈一个家长一生气，就表示说，我投降了孩子，然后孩子很鬼灵精，他是要怎么把你惹到那个最高点，沸腾点。因为妈妈每一次到这个点之后呢，后来你会发现妈妈里面的那个愧疚啊，因为她是爱你的，她本来不希望这样子的，她就有一个弥补，你回想一下，会有一个弥补性的一个动作说法或什么，你可能没有察觉到。所以有些孩子学到一个模式，我把妈妈惹生气啦，我就有出路，而且我还会得到奖赏。你不要以为我讲空话哈，因为我接触太多的这种啊孩子亲子的辅导哈。孩子也不知道，妈妈自己也不知道，生过气处罚过，赶快去买个东西给他，都好像在贿赂他或者在赎罪这样讲。所以这个事情就这样，这个模式就这样一直反复恶性循环。好，我回到我们的讲到摩西的原生家庭，你从摩西的表现，怒气的表现，哈，就知道他有他很无辙的时候，无力的时候。那最后那一次这么严重，是因为他已经跟神走那么久了，怎么会一下子把神的话当作耳边风？神说你吩咐磐石，神已经在警告他了，这次不能用打的。神是要帮助摩西，神对该隐说你要小心，罪要恋慕你，你就要制服他。神在该隐杀了弟弟之后，他跟他谈了，他想要帮助他。神的心就是要帮助我们，神的心就是要建造我们，可是我们需要跟神靠得很近，以至于听得到他跟我们说什么。如果摩西那个时候有一点清醒的余地，不过他里面已经怨气很多了，无辙的了。所以呢，本来是用吩咐的，如果叫我去说，跟着磐石说水出来，哦，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很，我有信心的话，那我去做这个事情，我会觉得好，比以前打那个磐石我还要觉得我还有，你懂我的意思吗？他已经有过一次打了就出来，现在神说不用了，他在帮助我们练习我们的信心，你知道吗？针对摩西，他一方面看着以色列的几百个群众百姓，每一个都是他所爱的，一方面看着这个摩西，我拣选你，我也要建造你。一个被神呼召有什么任务的人，他有特别要被神管教的地方，有特别要被神历练的地方。包括我们所有的人有一个岗位，家长的岗位，妻子的、丈夫的、爸爸妈妈，或者是我有同事的各个岗位，我们都有一个神的托付在那里。只要有托付约之后呢，就是一个呼召，也就是使命任务，一方面也是我们生命的意义。我们如果各自己定自己的意义，定自己的价值的话，到后来就是像那个所罗门王写的传道书，虚空的虚空。刚才我说神给我们赋予我们父母亲有把那个箭袋里面充满箭射出去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的权柄，有这样的一个殊荣啊，这种使命。但是如果我们定自己的目标，神说把那个箭是指孩子了，指儿女了，好，这个诗篇里面讲的哈，在讲这个那个好像那个箭，那个神射手那个啊，箭袋里面的箭哈，那不会只有带一只吧，对不对？啊，现在人是各有各的政策了哈，一个半的话，其他会饿死哈。台湾的话说两个恰恰好哈，就把神放在旁边了。那我们有时候会这样想，神说射那边， 你说哼，那边好像射过去看起来分析很多不太好，我就是哎那边看的比较好，射那边啊，一下就歪掉了，好像目标就不中了啊，变成这样子啊。好，所以我们的人生，我们是凭着什么跟神同行？我们凭着什么可以向前走？
信心，
信心去领受神的应许。discipline ourselves，
管教，
功课己身，刻意的要去守住神的约。即使我守不住，即使我没有能力，可是我对这个约，我是心里面是刻苦铭心的宝贝。这个约我们讲到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婚姻的约嘛，是不是？那么守住这个约之后呢，就等着同行了，同行就是守约了，跟神走在一起。那么最后你就会走出一个非常有亮点，能够有价值有意义的生命的路径。好，我们会慢慢看到摩西的这个过程。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摩西里面，我们看一下这个下面的这个身世背景哈。刚才我特别提到他的妈妈跟他的姐姐，啊，我们没有一个人独立生存的，神造人是依存的，所以他没有造亚当夏娃的儿女没有，可是他要他们一样的生下去生养，然后呢，夫妻呢合成一体，那个叫做依存。依靠存在，然后基本上他们跟神是合一的，所以我们会成为别人的妈妈，会成为别人的姐姐。好，你了解我的意思哈？那刚才我提到他的姐姐米利安的那个勇敢，那个忠心，因为我认为，因为他们有一个信念，生命是宝贝的，不是只有亲情而已。如果只有亲情，米利安身为一个姐姐，哪敢到河边去看，还站出来跟那个公主说要做什么？如果公主跟法老王一样的残暴的话，她马上就说回去把我抓来在家的人。她或许喜欢这个儿子，啊，但是她马上说可以去，因为他们要杀掉这个孩子，他没有杀掉，他们可以处罚他的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摩西的人生的经历哈，被苦虐的第一点哈的奴隶宗族。他的出生，他的原生，他的出生是什么？是奴隶。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奴隶哈有什么好羞耻的，或者是有什么好，不要再讲讲这个。现在就很多就会回到说，以前被奴隶的要赔他多少钱哈？现在有一种所谓的这个新的啊新世纪的观念。回去看看你家有没有当过奴隶，然后呢政府赔你钱，或者是我们现在没有当奴隶的要帮奴隶赔钱。好，奴隶有奴隶他的，在那个时候神眼中不是奴隶，是一个位分。约瑟也当过奴隶啊，上次我们谈过约瑟也当过奴隶啊，可他在奴隶的位分上怎么样？他尽忠。所以我们谈到摩西怎么样，在神家尽忠的仆人。其实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看自己是一个已经被买回的奴隶，被主耶稣买回来的，不然怎么叫做买赎呢？我们刻了耶稣的名字，你知道吗？做的印记，你知道吗？以前的奴隶就是要做印记的，他属于哪一家的？他们知道他们是奴隶，有印记知道他是奴隶，然后他也知道他是有主人的，我不能随便把他抓到我家去做事情。所以奴隶有他非常安全的一个位分，我有主人帮我做主。然后后来我们都讲说，我们叫做爱的奴隶，我们是神爱的奴隶。因为那时候他们有一个定规说，几年以后奴隶要释放，他们就自由了。但是有一些奴隶说不行，哎呀，我太爱我的主人了，我的主人都帮我当家人了，所以我倒希望我可以留在这个家。其实那个南北战争前，很多很多身为奴隶的人，他们是很希望他们已经跟主人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因为有很多很虔诚的基督徒，他们也很恩慈。如果按照神的特性，奴隶本身是一个位分， 我们的圣经里面后面那个腓利门，腓利门阿尼西姆哈、啊，那里面那个主角阿尼西姆，腓利门是写给他的信，那个阿尼西姆就是一个奴隶，他后来成为一个教会的带领者。神从来没有在各个位份上看我们的高低跟分量，这是人看的世界的观念啊。所以我们每一个到一个地步，如果跟神那么近的走在一起，他就是像摩西的心一样，我是一个仆人，我是一个爱的奴隶，甘心情愿的，主人说是就是，要我就要，我没有，我不能有我自己其他的想法，跟我其他的另无别心，就这个意思啊。因为我们有约，不管别人变心，不管对方变心，神就这样对我们呢、啊。对方变心了、啊，以色列人变心了、啊，他不变。我讲到说，摩西的经历哈、啊，然后呢，他身为一个仆人，他知道我不能，我绝对没有那个位置要去代替亚伯拉罕第一个神选召。他知道历史，五经是他写的，他知道历史。我们刚才提的他是那个被苦虐的奴隶宗族背景，他的原生家庭。第二个，因躲藏存活，他没有办法公然正大的说，哎，我是希伯来人的哪一家的，不像保罗说我是希伯来族的便雅悯的，有没有、哦、他很引以为荣。哎，摩西哪敢，他不敢，为了要苟活，为了要，因为他爸妈妈姐姐已经冒了这个生命，让他好不容易找到这个机会、哦、可以长生，而且可以从那里来被养大，当然他有一个责任，他要保护他自己。可是无形中，这个妈妈跟姐姐也给摩西知道说，你是从我们奴隶宗族出来的，不要忘记你的根本，也让他知道说，你是信独一真神的，不是那些青蛙，不是河是你的神，不是太阳是你的神，不是这个什么是你的神，是那一位看不见可是是创造万物的神。摩西都有了，但是呢，从一生出来就要躲藏，接下来杀掉了法老的一些在苦待这个希伯来人的，结果谁想告发他？
希伯来人，
他自己的人呢、欸？他自己的人想告发他，能想象吗？其实摩西所面对的所有的压力，他不怕法老之怒。你看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他怕的是谁？你知道吗？怕的是自己家里的人。因为他在一个很自卑一个不怎么样的一个环境出来，米利安可以有时无时就是说，哎，摩西啊，不要忘记你是小弟哦，如果没有我的话你就活不到今天了，你认为他不会摆这种架子吗？因为他去跟他说，你算什么，你以为只有那一天才讲出来的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原生家庭的一些遗留下来的阴影都会有，不要自怜。摩西也经过这样的一生，你不要以为摩西的原生家庭是多么的光荣，多么的卓越，都是上什么什么青常青藤的，没有。是的，他是上的法老王宫里面的那些王子被训练，神有他的美意，他就是要用摩西去帮他让他训练、啊、也不是摩西自己选择，可是心里面刻的印记，我是奴隶的血缘，我是一个被家里面被我本来是为他们去杀人，变成他们要告发我，有没有伤害？跟约瑟一样，我自己的哥哥要杀掉我，这就是原生家庭。啊？问题是我们也不是吕洞宾。啊？
我说那个不太一样，因为这是从家人出来，这种伤害就更深。
是的，是的，所以我就特别想说，我们谈到原生家庭，不要自怜，因为我们已经是归属耶稣基督，我们有圣灵的印记，我是属于创造者的。啊，即使我是一个奴隶，我忠心的走完我地上的路程，忘记背后，过去的都不算了。 彼得那个保罗不是这样讲吗？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过去的都变成旧的，都变成新的了。当然偶尔有一些过去的一些伤害又会隐隐作痛，有时候会有一些声音，好像录音机的声音哈。你们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你不能饶恕的时候，好了，今天日落了，不生气了。睡觉的时候呢，那个录音机一直放，他跟我说这种话，他竟然可以这样对我，有没有这种经验？谁亏损呢？谁受害呢？我们受害，对不对？我们都会经历到这个了，不是我这样讲，不是说我都没有，可是我们要努力面前，向着标杆出发。我让你看到摩西不是我们想象的世界俗语说的大英雄、大勇士，或者是太卓越的一个民族的一个，怎么讲呢？如果我们很多讲国父变成这样，类似这样
领袖，
你比领袖还要领袖，这就是国父了。
对。
呀，做了一个革命了，带出来了，是吧？
他是犹太人最崇拜的人，所以就犹太人对他崇拜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是，所以摩西五经变成那个法利赛人的一个上帝了，五经里面的话就是他们的神，等于是这样子。好，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这个摩西是如何的谦卑，如何的谦和，如何的忠心，如何的在这么大的压力下面，他走完他的全程。神会帮他亲自举办，不是举办，他没有别人哈、啊，会亲自把他埋葬了哈、啊，主持呀，他可能跟摩西说天上见哈、啊，我不晓得他说什么啊，很美，非常美，我觉得非常美哈，啊，好美哈、啊，是的，是的，我上次我们疫情的时候，很多人就这样子犯了疫死了，我们都不能接触，对不对？好、啊，特别是在我。中国听说了，我听说了哈。如果我有听错的告诉我。很多人就这样子就不晓得他，就是被就是一定要烧掉嘛，因为这个疫情当中这个病毒不能让它传染嘛，就都见不了了。对基督徒不怕这个，当我们属于神的时候，我们一结束这个地上的生命，有一天就天上我们都见到了。我们的观念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在摩西的生命经历里面呢，他是躲着藏着在生存的。好，那为什么躲着藏着呢？偶尔出现一下契机，但是呢，好景是不长的。等一下，这些百姓听他的，哇，你说什么，我们就要怎么样？他好几次有没有？马上又作乱了，还要打死他，还要骂他，然后呢，全部的责任都归给他哈。我们知道摩西的人生是这样的哈，那他是一个逃命之徒。那我们讲到说他当他杀掉那个这些他看不过去，他欺负他自己的族人。我要讲的是这样，我今天重点放在原生家庭哈，你是斩不断的，你不要以为说我脱离了，哈。你斩不断理还乱，等于说呢，宁可面对他说我就是有接纳他，我就是有这样的原生家庭，我就是这样，但是呢，感谢主，我不需要跟以前一样用那种心态来过我的日子，日子很宝贝啊，一天24小时好宝贝啊，该睡觉要睡觉，该吃东西享受要吃，要吃，然后呢，该做工要做工，现在耶稣说趁着白日，意思说趁着现在你活在世上，把世上过得非常的丰富，有一天到跟神永远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是好的无比无比的荣耀的一个远景，我们的结局。所以呢，往第二段你就会发现摩西有三个段落，他一共活120岁啊。那啊，很可惜的，没有机会听摩西自己说他的生命的，像雅各说我又苦又短。那摩西如果他自己来给自己写一句话，说我的人生怎么样，我很希望听到他，或许以后可以问他那个是怎么一个形容他的生命的历程。 有时候我们有一个很不怎么样的开始，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像摩西一样走完全程，秘诀是我们有听到有领受到神的呼召，那我们的生命就有意义有价值。我不讲内容，那前几天我跟翠芳院会来刚回来有一些对话，那后面有一句话我很感动，我有送给几个姐妹，她说我现在不一样，不管怎么样为神而活，对不对？
对。
哦，我好感动，那个就是对了。不管你过去受多少苦多少委屈多少伤害，我们都有原生家庭，即使你的父母亲，我的父母亲对我非常好，你说那你都没有委屈？有，我爸爸死的那一天我在上学，我回去对他生气，看着他的尸体生气，你怎么可以都不让我知道就走了？
嗯，
因为人是自我中心的，所以你的委屈是怎么样，是绕着你来的，自怜是绕着你来的。我连爸爸死都把他怪成他，你懂的意思吗？所以我们的原生家庭的那些自怜或者是自卑，不管怎么样，我们要负一半的责任，我要说一半以上的责任。我过去我的原生家庭的两个点，一个点是我不是男的，因为我爸爸一直想有一个男一个儿子，神就跟他较劲，把唯一的儿子我的哥哥在一个意外里面20岁去世。我爸爸姓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印象，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哈。他们说卢家不出丁。
我们家有两个男的。
哦，那这个不是事实。
我们家对都很多都是男的，但好像女的都比男的。
你去追踪一下那个你那个卢是怎么来的？我听这样讲，我没有这个不是事实哈，我只是听说。那在我们台湾，我碰到好几个卢家，真的都没有男儿，没有儿子哈。然后呢，甚至有的要去 adopt， 要去领养。啊，就是现在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卢俊义牧师，啊，他叫我姑姑，他爸爸是被领养的，他本来也不是姓卢，呀。那我讲到什么？就讲到这个来。
原生家庭
有问题。是的，是的，很多时候我们的原生家庭的创伤，或者是自卑，或者是委屈，我们要从我们自我中心里面出来。我说我自己 ，OK。我说我自己，一个是我不是儿子，当我爸爸因为没有儿子而很沮丧好的时候呢，我有一个罪恶感，错误的罪恶感，因为我不是一个儿子，没有办法讨我爸爸的喜悦，换不来他的一个笑容，他整天就是那个，你想嘛，他最大的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儿子嘛，好不容易有一个又死了，那是多大的一个遗憾。然后我就背负了这个重担，为什么我不是儿子？出生的时候妈妈准备的都是儿子的衣服，以前的人没有办法知道你是儿子男的还是女的，啊，我爸妈从来没有轻视过我，可是我就自己找来一个羞耻，一个我证明给你看女的有什么不好，你看那个扭曲啊，那一个一环接一环的，我自己找罪受，你知道吗？以前在班上的时候，如果女生在第一名，我第二名，对我一点都没有，我照吃照喝照睡。可是如果第一名是男生，我是第二名，你等着瞧，一定赶过去。你看那种心态，我为什么在活呢？你想想看，我为什么在活？为着我们那个里面一个错误的目标。所以我说这个呼召很重要。当我被神呼召成了传道人之后，有些地方他是不接纳女人去，基本上我很少了，很少被那个，但是有时候我知道他们有一个教派性的一个女人不做牧师，我没有封牧，其实我是可以封牧的，但是我没有封，我没有觉得神要我封牧，这样讲好不好？我是有条件封牧的啊，我曾经被怂恿啊，但是我没有觉得我需要去，哇，都已经都做不完了，还要再封牧还得了哈？这是我的自私了哈，这是我的自私。但是我没有觉得神有推动我，牧师也是啊，一直推我啊，哈，嘿，我被牧师推了好几次跳下去，然后我说这次绝对不，没有人可以推动我哈。当我去 有一些地方我很尊重的哈，我们去教会服事的时候为的是要帮助教会，兼顾教会，所以中我们很多教会呢是很了解我们，很信任我们，我们按着真理在服事。只要有即使神呼召我，像比如说像我不是我是底波拉哈，像底波拉好了，给我一些意向，给我一些就是要去激励的，我还是很希望。所以我跟杨弟兄说，每次看到有弟兄我就觉得非常我不会形容啊，大概也是受我爸爸那个儿子才是我不知道，没有一点都没有哈。当我去面对一些教会，有的人甚至跟我说，师母啊对不起哈，因为我们这里不容许女人站在上面的讲台，那我给你一个台子在下面好吗？我说只要你觉得我不冒犯你们，你给我一个椅子都可以，不用一个台，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他们也很为难，他们有他们的规矩，好，那我绝对是一定是尊重他们的。所以为什么我可以接受？啊，
我们是主的奴仆。
对啦，对啦，我是主的奴仆，主人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如果人家不给我那个讲台，即使叫我坐着，或者你们到我住的地方来，我跟你们聊一聊都可以的，我就是要服侍。你就没有任何的原生家庭的那个伤害、自卑、自怜，你懂我的意思吗？从你的原生家庭走出来，摩西是一个比我们更，用什么形容比较好？不是惨，可以说是更多的包袱。其实原生家带给我们包袱，他是可以有更多包袱的，可是他就抓住神，认定神，连神说我跟你立约，他说不要，因为我就是仆人嘛，我就是当仆人就好了，我已经很感恩了。到最后过不去，他的目的不就是要到迦南地区吗？就在那边看着神说你不能去，他就不能去。神不会亏待我们的哈，神不会亏待。好，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哈。所以今天我特别强调的是原生家庭，所有的这个圣经里面都有原生家庭。是，
你刚才讲到这个，就是你说你的父母对你都很好，但是你还是会有这个问题。我就觉得我在教养孩子，其实我有个误区，觉得如果我要是对孩子足够好，或者我足够有智慧，那我的孩子
就不会
仇恨问题，就是说他就不会有这个。其实就是人的罪性，他自我中心，你再怎么做
的，是的，
你都按照神的教导做，他还是要有他成长的。但是当时因为可能那个爱的教育，
是的，
就是你无意识中接受到这种，不是你有意识到你有这个危害，但是在你里面是要被神更新的。我觉得我在教养孩子的时候，所以看到孩子有问题，就觉得是我做的不够好。
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再想一想，你听到了吗？我们现在有一种另外一个极端的一个，我可以说那是偶像，
就全部都是父母。
我把夫妻的关系用很多本书本学好了，我们把它公式练习出来了，我们就怎么样？
没问题了，
对，我们就成为模范夫妻的婚姻，非常好的一个重点哈。人有罪性，一直到我们给神做主。一直到你把那个基督是我家之主放到你的心里面去，当你在教养孩子一样，孩子啊，基督是我们家的主，不是你要听我的，我是你的主，这一点非常好，谢谢你，谢谢你。这个媳妇说，她说我难过的不是婆婆不同意，我难过的是她不能了解我身为一个女人，结婚那么多年了，我想一个孩子。你懂的意思吗？刚才谈到，然后他就有一个结论，他说原来我婆婆对我们他们夫妇，他们是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的，然后还跟他说你有钱养孩子吗，类似这样哈。然后他就是讲那句话，你讲的就让我想到最后的一个，原来他给我们的是占有的爱，所有的都是他的。好，所以人的心，我不是说他们多怎么样，而是人的心就是这样，我们要面对。是，
就说不是说对哪一个人呐、就是有这种现象，自己都不知道。
是的，是的，
以为是爱，但这种不是说你觉得你不在的，你真的是付出是爱的，问题是动机的问题。那个时候那个唐宗
文，话为思考说话，
对呀。
是，
就是他婆婆说的也是，你这么大年龄了，你生出来谁帮你养？但是他没有这种婉转的去说，
他自己婆婆说我都那么老了，
对，他就是
你生孙子我谁帮你？
对，这个动机，对不起，这个动机呢有一个，就是说你对孩子有一个美好的愿望，这个不是你，这不是说占有。这是你的愿望，但是如果那个到一种程度，我对你这么好，你怎么还这样子对我？就是。
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心意如果没有在神里面跟心而变化，不可能有这种想法。
对，
我们
都
是这个样子，
都一样，都一样
的。
不知不知不觉的说这些话说出来，其实你如果在神的心里面，就会想到换位思考说话了。就是说婆说媳妇这句话，
我不再是中心了。
对，就会说，那你神。有这个孩子你就要生下来，你就要好好的去教养，这就是神话里面讲的。没有本身自己的人就是说，是啊，我这么老了你还生出来，我们谁帮你养带？这个就是他说话自我之心，就是我肯定不会帮你带。